几星期以前，我从北加州开车返回南加州的家。到了晚上，我突然开到一个以浓雾著名的地区，几秒钟之内我就看不到一尺之内的东西了。眼前的道路好像彻底消失，浓厚的白雾包围着我。我慢慢往前开，专心看着眼前的一小段视线。我就这样开了将近两小时。就在我缓慢行进时，我想到在我生命中有多少次我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仿佛突然间一片无法穿透的浓雾包围着我。我失去了方向感，我不知道现在何处，要往哪里去，是否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好像永远也熬不过去，完全不觉得自己有任何成长。之后也是在一瞬间，浓雾消失，障碍清除，我发现自己置身一个更强固、更快乐，也比想象中更美好的地方。我是怎么来的？我想不通，因为我好像根本没有前进，然而我的确在往前走。我回顾这段经验，怀着新的领悟，感谢这段旅程。那天晚上我在开车时，情况真是如此，突然间人物就消失了。它不是缓缓消退，而是我终于抵达了它再也不存在的那一点。前一刻我还什么都看不到，下一刻一切变得清楚明澈。我瞭望星月照亮的美丽加州山峰，凝视远处闪耀的文明光彩。当我们开在高速公路上遇到浓雾的包围，我们知道自己终会抵达目的地。但是在生活里，当我们被难题和逆境包围，我们经常害怕自己会迷路，永远回不了家。记住，你虽看不到路，道路却在你眼前。路没有迷失，无论你是多么恐惧，你也没有迷路。你现在位置就是你必须置身的所在，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好。再过不久，你就会重见天日。当我们学会在逆境中寻找真正的目的，就能借着他们成长，接受他们给予的礼物。敬重障碍。秘密是主张你应该敬重你所碰到的障碍。读到这句话时，你是否被想，我可以了解要接受障碍，甚至从他们那里学到一点东西，但是我要如何敬重他们？门都没有，你怎么敬重让你如此悲惨的东西？我当然同情这种看法。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逆境奋斗，只要障碍出现，我就立刻筹划对策，如何能尽快把这个可怕处境给解决掉，如何能控制它、操纵它、打败它，用计谋来挫败它。我相信障碍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对抗它、战胜它。如果它走开了，我就得到胜利。这种想法只有让情况变得更糟。原因何在？因为障碍不是必须除去的敌人，而是隐藏朋友，它带来智慧和领悟。当你把这些带来礼物的朋友当作强盗，你就收不到他们送来的保障。想象一下，有人若对你说一个伟大圣人和导师即将某一天晚上来到你的家替你祈福，给你灵性的启发，你会怎么招待他？你会不会直接把门打开一条缝，大声吼叫滚开，无法相信你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这种事总是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会不会拿起一个煎锅朝他头上敲下去，想把他打晕，好让他不再烦你？你会不会请他进来，却每隔五秒钟就看看表，心里想着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你会不会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双手把耳朵捂住，好让你不必听到他的话？当然你不会做这种事。如果你知道有一位伟大圣人要来看你，你会赶快收拾准备，把家里弄得好看一点。当他来了，你满怀爱心的欢迎他进来，你会注意的听他说话，了解这些话语里包含着无限的智慧和引导。他离开时，你会全心全意的感谢他能够前来给你这么美好的祝福。换句话说，你会敬重他。在字典里，敬重的定义当中有一项是用尊重和前进去看待，这就是敬重障碍的第一步。不必把他们看作成最大的敌人派来的邪恶使者，开始用尊敬和虔诚对待他们，好像他们是送交礼物的人，是由最亲切的引导天使派来的。你或许会想，这是一个可爱的比喻，但是我怎么能不盼望痛苦的情况消失，怎么不希望危机结束？当然你是对的，远离痛苦是很自然的反应。可是请记住，逆境有清楚的目的，他们有特定的东西要交给你，你花了越长时间才决定收下，他们就会逗留的越久。如果一位信差被派到你家里，要读一份电报给你听，里面包含了重要讯息，你却忙着用锅子打他的头，试图把他吓走，因此他说的话你一个字也听不见，这时会发生什么事？他会一直在那里，直到你准备好要听的，他无处可去。如果你注定要从逆境中学到某些功课，你想花五年时间学完，还是五天就学好？你想挣扎抗拒，还是尽快收下这份信息，好让信差继续上路？ 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当信差来敲门，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是我们把他们请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障碍出现时，我们助理说：“这是芭芭拉家吗？是人与水，我是宇宙的信差，要带给你最新的重要功课，它隐藏在这里，是的危机里。我没有订购任何功课，我试着把信差推出去，一把关上门，把你危机带走，将它送给别人好了。”你弄错了，亲爱的。信差平静回答：“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几乎很重要。就在上星期，你不是祷告说，希望自己变得更坚强、更知足吗？你是多么的幸运，一旦求告就快快得到答复，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我把你订购的这堆难题摆在那里。几年前，我体会到这股我邀请来的成长力量进入我生命。当时我也花了好几个月，专心追求灵性的成长。我静坐、诵经、祷告、研读，我觉得非常专注，非常宁静，一切看似平息了，都各就各位。”突然间一个重大的危机侵扰我的私人生活，我震惊极了，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一切都是这么顺利，尽管我知道抗拒障碍是没有用的，我还是想着我要这件事走开。障碍不会自动解除，除非把应该传授的东西都交给你了。我打电话给每一个灵性引导，包括星座专家和灵媒，我问他们这件事什么时候会结束，他们一致表示有个巨大的改变即将来临。很好，我松了一口气，他们是对的，情况的确改变了，变得更糟糕。我还是每天打坐，但是我感觉到心里面有股强烈的愤怒。我在生谁的气，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偷偷在身上憋气。过去几年当中，我曾经在各种灵修活动里，我祈求真正自由，希望放下对外在成就的依恋。难道我努力就是为得到这种回报？我越是愤怒，就跟内心的宁静跟爱的源头隔得更远。这个源头就是上帝。感谢上帝赐下恩典。有一天，我正在进行日常的静坐，哭泣着不明白这个危机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突然间，我感到一个爱和光的生命出现了，它以女性的形式现身在站在我面前。我直觉的知道它代表上帝，它是教导的圣灵。它清晰的对我说：“你不是一直祈求得到释放吗？你不是一直祈求融合为一体，以及无条件的爱吗？你不是一直祈求在这一生当中回到生命的源头吗？你认为我没有听到你的恳求了吗？我听到了，你认为我没有回答你吗？这就是我的答复。”这些话真的是帮头荡喝，一瞬间一切都变得清楚极了。过去几年当中，我一直密集的祷告，狂热的追求释放，追求天人合一，追求终极的成长。我一直祷告，希望我的意识得到明显的成长，但是我对突破性的模式抱着不成熟的观念。我的生活应该越来越轻松，直到有一天可以达到极度的快乐，再也没有问题，再也没有障碍。但是这不是事实，重生和初次诞生一样，都是一团混乱，血淋淋，痛苦不堪。新生命的奇迹从痛苦里冒出来。我的遭遇就是这样，我被推到出生的产道里，我愤怒的尖叫，拳打脚踢。你为什么要对我做出这么可怕的事？上帝微笑说：“我只是对你的祷告提出答复。”一听到这个声音在静坐时对我说话，我就知道它是真实的。我本来把危机看成诅咒，看成我的业障，看成讨厌的星座在作祟，看成别人的心理问题毁掉了我的生活。这些危机其实是隐藏的功课跟礼物。我一直在身上憋气，因为它毁掉了一切。事实上，上帝给我的正是我一直祈求的东西。静坐结束时，我跟先前的我完全不一样了。我邀请宇宙把我带到更高的地方，将我释放。他也回应了我的要求。我希望改变的生命过程是什么样子？几个难熬的日子，得到几次启发？不，重大的功课需要重大实践，才能让他们发挥功效。如今我回顾过往，能来蹲这股力量感到讶异。它迫使我经历必要的考验，做出重大突破。我是如此感激这些障碍，尤其是静坐时听到的这个强烈而亲切的信息。我需要它来提醒我，让我知道，无论这件事看起来是多么离奇，我的灵魂已经得到它不断求告的东西。这位信使送来了最美好的祝福。我并不是说我们得到祈求的一切东西，当然我没有祈求危机降临。即便在我经历这段激励我的经验后，我还是不怎么喜欢这些功课隐藏的方式，这是自然的反应。没有人会为了学习与成长祈求不愉快的东西。例如，我怀疑你有做过这种祷告：“神啊，拜托你，我希望自己失业，一连好几个月都找不到事。 或是上帝，那我的房东突然要我搬出去，或是神啊，请让我先生有外遇。但是宇宙会尽他的力量让我们成长，因此我们必须给他创造新我的执照，让他再造我们。我要给你一个心理准备，他会利用你身边一切事物，你的爱情、事业、家人、财产和你的身体，你所依附的东西，你在乎的一切来教导你，让你学会必要功课。以下是另一项提醒，它能帮助你进入障碍。你知道这些遭遇是有益的，但你还是不喜欢它，不要紧，你大可这么想。有些人对这种看法感到困惑，他们认为我们若进入障碍功课就不该觉得难受，这是不可能的。记住，成长和改变往往非常不好受，功课越重要我们就越痛苦。我不是主张你应该说服自己说离婚让我开心极了，因为我晓得我在学习重要功课，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但是你可以把这份领悟留在心里，这件事让我难受，可是我知道它会带来美好的结果。你可以往前走一步，把难受换成不舒服或觉得有挑战性。不过我要再次提醒你，只因为某件事令你不舒服甚至觉得痛苦，并不然表示它对你没有益处。当我们讨论到障碍和它所带来的功课时，我们都知道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令人难受的东西对我们十分有益。所以想象一下，你在用以下的话语作为进入障碍的方法：今天真的过得很不舒服，我丈夫和我展开了一次具有挑战性的谈话，我正在经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阶段，今天真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天。同时，进重障碍并不表示你要进重障碍里的人或情境。例如，我有一位好友，他发现他正在交往对象从相识一开始就是谎话连篇，甚至笑谎说他只跟他发生过关系。当他知道真相以后，但觉得受到伤害，怒不可遏。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讨论他的困境，我鼓励他克服愤怒，试着在问题中找到功课。他费了一点力量就找到了，并且学会许多东西。他明白，由于他迫切的渴望得到爱情，无论男人是否具备他所喜欢的特质，他还是经常把这些想象投射到对方身上。他心碎后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有件事让他非常困惑，他希望我给他一点建议。我真的想敬重这段跟布鲁斯交往的痛苦经验，他说因为这段经验而让我觉得更完整，但是我担心如果我感激这件事的发生，把它视为成长过程中的美好部分，我就会原谅他恶行，觉得没有关系。我完全了解朋友的难处，他认为进重障碍会使他敬重布鲁斯，他不想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布鲁斯是个坏家伙。进重障碍的意思是你要了解他在你生命中的更高目的，我解释他，他的意思是要从逆境中萃取丰富，要感激这段经历，但是你不必感激布鲁斯。不消说，朋友觉得如释重负，他觉得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许多力量，把他们交给布鲁斯。他很担心进入障碍和社会憎恨之后，他会沦为软弱角色。但是当我们在困境中找到礼物，我们会变得更有力量。碰到障碍该怎么办？当你被往前推，就要往后拉。敬重你的障碍并不表示你必须喜欢他们。当你被往后拉，就要往前推，找到自然的路径，跟着它转弯，你就能融入自然的力量。你有没有坐在溪流边，看着溪水潺潺流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溪水容纳许多障碍，石块、石子、树干一路上都是。水流做什么？它只是流动而已。假设河床中有一块大石头，水流会成排的停下脚步，顽固的撞上石头吗？不会。如果有必要，他们会绕着石块流过去，把它分成两半，找到新的路径。如果有必要，它也会流向两岸，它会竭尽所能绕过障碍，它会跟着水流前进。碰到障碍时，我们往往会想，如果我们推得用力一点，我们就会穿过它。然而大自然教导我们的不是这种道理，它教导的是让步、调整、尝试性的道路。在第三章中，我们讨论了跟随变迁之流前进，同样的哲学也适合用来面对障碍。你可以敬重这块石头，这个障碍开始做起，不要假装它不存在，然后你不要再采取攻击性的立场来面对问题或挑战。不要想着我会打败你，我要把你赶出我的生活。你应该放下，想想是否有 看待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你先前没有想到的。我们被迫面对的问题，就是宇宙要推动我们前去的力量，它总是会带来最好的结果，即使我们当时看不到这一点。减少抗拒依水流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观察自己如何祈祷，并且恳求帮助。你的第一个本能一定是属于我的东西必须只是我的，上帝请你移开这个障碍，让它走开，请你移出这种情况。如果你想实践秘密是背后的原则，你就该知道这个祷告不会得到答复。你的障碍并不是你敌人，而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和机会，所以要求上帝把他们除去的祈求可能无法如愿以偿。我要建议你采取不同的做法。如果你要为你的问题祷告，那么你应祈求得到智慧，得以发现障碍中的礼物。正恶障碍永远不能给我们力量，我们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每一次的横逆经验里找到功课和礼物，并且深深感激。求神让你能够接受他要给你的东西，求神给你勇气，让你能诚实面对自己，并看到障碍要让你的灵魂学到的功课。求神让你学会敬重障碍，试试这个做法，它会为你带来惊人的结果。前面我曾建议你做个练习，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件事要发生在我身上，以便找出隐藏在障碍里的功课。以下再提出一个问题，你可以在静坐时思考一下，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或者是跟朋友分享你的想法。这些做法能够让你心内心的伟大智慧流露出来，并且找到你不断寻求的答案。碰到障碍时，问问自己，我如何能一分为二，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做法？这个危机向我显示了什么道理？如果这不是上帝要我承受的，他有什么想法？在我的生命中，这件事为什么是必须发生的？我如何能够自觉地经历这件事？我该如何借着它得到成长？如同小溪里的水流，你要让自己变得柔和，绕过你的障碍，然后就在你的眼前，新的方向和智慧将要出现，等待着你，让你去发掘。上帝要教我什么？完美的问题导向完美的自由。本章一开头，我提出一句格言，这是一个伟大的印度圣人说的：完美的问题导向完美的自由。这个想法实在很有力量，把你的问题和障碍看成完美的东西，相信他们会把你带到你所追求的自由面前。这些观念能够彻底地改变你的生活经验。全世界的灵修教导都有一个典型的比喻，谈到上帝和宇宙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方式。他借着陶匠和粘土的意象来说明，陶匠心中有一个完美的陶罐，他想把这个陶罐创造出来。首先他拿起粘土不断地拍打，把里面空气拍掉，然后他把粘土放在做陶器的转轮上面，轮子一转，陶匠就开始塑造他要的形状。粘土渐渐变硬，陶匠敲击罐子把它挤压成型。如果你只看到他敲打陶罐的样子，你会以为他很残酷无情，甚至怀疑他要毁掉自己的作品。但是你如果看得仔细一点，就会发现陶匠另一手深深打在罐子里，支撑住陶罐，好让罐子承受得了这些打击，拍打让罐子变得强固美丽。陶匠的双手都是带着爱在做工，在罐子外面的那双手之所以不断拍打呢，是基于爱，希望它变成一件美丽的作品。另外一只手之所以撑住罐子，也是基于爱，不希望它支离破碎。把自己想象成一块粘土，上帝要塑造你，把你变成一件精致前所未有的艺术作品。是的，你感觉到它重重打你，一下子把这里拿掉，一下子把那里磨光，一捏再捏，不断的重新塑磨。但是你要去感受他手上的热心和保护，当你觉得快要倒下去时，他永远会从里面支持你，撑住你。这就是恩典的手，这就是上帝的手，他在转化你，让你变成非常美丽的作品。